今天我要继续讲与神同活这个系列，我要讲活在柔和谦卑中。请我们看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啊，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属灵追求的总目标就是要像耶稣，活在柔和谦卑中啊，学习主柔和谦卑的样式，负主所量给我们的最合适的轭。那在巴勒斯坦，这个牛的轭是木头制的，农夫先把牛牵到木匠那里量好尺寸，等木匠造好这个轭的底样，那农夫再把牛带到木匠那里试套。哎，经过仔细的调整，使这个轭呢完全合适于那头牛，不会伤了牛的颈项。所以这个轭是定制的，合适那头牛。主对我们也是这样，他量给我们的生活的轭、工作的轭，都适合我们的能力、恩赐跟需要，都是他亲手测量过的，是我们容易负的轭。所以做基督徒很幸福，主量给我们的轭是合适我们的，是最容易负的轭。那么负主的轭，意思就是完全顺服主，让主在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言行上作王掌权。但有一些人喜欢把他们的轭放在主耶稣身上，期待主听他们的，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快得到主耶稣的服务，所以他们会质问主说，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圣经不是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吗？但主耶稣是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你的祷告祈求必须合乎主的心意，因为主不会弯下他的颈伏在你的轭之下，他会告诉你说，低下你的颈项，让我来套上我的轭，让我来要求你，让我来下达命令，让我来指引你，让我成为主导者。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颈项是负着主的轭，所以当他吸引我们向前的时候，就可以很容易跟随他。除非我们负主的轭，成为他的奴仆，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借着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成为凡顺从他的人那个永远得救的根源。根据传统的说法，彼得在从罗马逃出来的半路上，他遇见了主耶稣，他就问说，主耶稣你要到哪里去？主耶稣说，我要再回到罗马，再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不愿意为我被钉十字架。因着不愿意负主的轭，就是他的十字架，就等于把神儿子重新钉在十字架上了。可是感谢主，后来彼得回去了，他没有逃离，以后彼得真的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他觉得他不配与主同钉同样的方式，所以他是被倒钉十字架。然而当我们甘心负主的轭，承担主的担子的时候，会发现主所量给我们的轭是容易的，主所量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就是存一颗柔和谦卑的心，仰望主，倚靠主，顺服主，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柔和谦卑的主耶稣要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他就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在做事的时候，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停下来，回到里面去赞美他，敬拜他，求他的帮助，并且为着他的慈爱跟怜悯来感谢他。柔和谦卑是主耶稣的美德，也是主生命的特质。所以你看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我们一定要更多更多追求主，被主耶稣的生命的灵充满，因为只有主耶稣的灵才能致死我们天然的骄傲本性，分享给我们主耶稣那柔和谦卑的美德。十八世纪的伦理神学权威亚丰索说，古圣徒把谦卑当作所有属灵生命的基础。格尔森说，神以彻底的谦卑作为美德的大厦的根基。所以你要得着基督的美德，你先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谦卑。请我们再来看雅各二章十四节，雅各二章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我的鸽子，鸽子是指那些渴慕主、对主柔顺的基督徒。主很想听他们说话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柔和。他们是鸽子，不是乌鸦。乌鸦的声音很难听，每次我去日本就听乌鸦在那里啊啊啊叫个不停啊。心里柔和谦卑的基督徒不会多言多语，他们把自己的口舌奉献给主，让主使用，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他们喜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而且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们不发怨言，不起争论，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警醒不倦地为教会、为众圣徒、为国家为失丧的灵魂祈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第一节，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为了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回答柔和，谦卑人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语调语气柔和。当对方呢越讲越生气，音量越来越大，用字遣词越来越难听的时候，谦卑人他仍然以柔和的声音跟态度说话。有个公司的老板，有一天他心情很不好，他就把一个基督徒员工叫进他的办公室，他想要跟这个员工讲几句话。当然这位基督徒员工很紧张，而他就想到箴言十五章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还没有进老板办公室之前呢，他就定义他一定要用柔和的态度说话。他也想到老板过去带给他许多祝福跟帮助，所以当这位基督徒员工他用柔和的声音跟态度跟老板说话的时候，老板听着听着，他的怒气已经全消了。在职场、在家庭、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用柔和的态度跟言语去对待别人才是谦卑人。没有谦卑就没有真正恒久的柔和，你没有谦卑就不会有真正恒久的柔和。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持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我们蒙召是要同心追求，同心侍奉，彼此体恤，彼此体贴，彼此相爱，好像一家人一样。这里彼得提到存慈怜谦卑的心，英文新译本圣经翻译作 be pitiful, be courteous, 就是要慈悲，要谦恭有礼。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 compassionate and courteous, tender hearted and humble, 就是富于同情心，有礼貌的，心肠柔软且谦卑。有个人叫 Richard Foster, 他这样讲，他说谦卑就是一个人尽可能地依照真理而生活。 这个真理包括对自己真实，对别人真实，也对周遭的世界真实。他说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懂得帮助别人的人，他总是顾念别人，不会自我中心。主耶稣就是这样，他不顾念自己，他顾念别人的需要，所以他会从荣耀的高天来到地上，为人舍命于十架。所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意思就是以耶稣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心为心，我们想主所想，说主所说，也做主所要做的事。在非洲服侍的比尔牧师，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浑身是伤，他的整个生命情况十分危急的受虐男童，如果不紧急送医，他可能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度过了。可是医院是在边界的关卡外，他想送男孩去医院，可周围的人跟他讲说，牧师你不能去，你会被那个边界的驻兵射杀。但是比尔牧师决定放手一搏，他就驱车前往边界。他来到关卡，他跟哨兵讲，他说这里一个小孩子需要立即就医，请你让我们过去。这个哨兵说，回去你明早再来，我们要开枪了。那不顾前方哨兵举枪警告，比尔牧师就抱着男孩往前走，结果砰的一声，有一枚子弹就飞过比尔牧师的头顶。他知道这是一个最后的警告，但是没有办法阻止比尔牧师前进的脚步。那所谓的士兵们就立刻把他们团团包围。在这个生死关头，比尔牧师就高举怀里的男孩，他很坚定地讲，他说，我是牧师，请让我救这个孩子。那士兵们看到奄奄一息的男孩，就动了慈心，就为他指引医院的方向。所以比尔牧师就泛着泪抱着男孩直奔医院。当我们受到别人恶待的时候，不要以恶报恶，要为恶人祷告。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祝福，这样我们就会承受福气，成为有福的人，而且神荣耀的灵常在我们身上。有个弟兄呢，看到彼得前书三章九节的经文呢，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所以他就开始学习为他在生活当中所必须面对的臭脸，一个一个的提名求主祝福。如果有的人真的很难祝福他，他就老实告诉神说，主啊，这个人我实在不甘愿祝福他，不过因为你圣经上说要祝福，那我就照你的意思祝福他。所以每次他看见摆臭脸的人，他就偷偷祷告祝福。诶，说也奇怪，这些人竟然渐渐都对他客气温柔了起来，甚至当他直接指正他们的缺点毛病，他们也没有生气。所以谦卑的人口常说祝福别人的话语。美国有个基督徒，他在加油站加油，忽然有一个非裔的女士就突然怒气冲冲走向他，然后在他面前就叽里呱啦的骂人，而且双眼充满了怒火，面孔扭曲。可是这个基督徒呢，他心里柔和谦卑，他没有被他激怒，他想到对方是被关在怨恨痛苦的辛牢里，很可怜啊，就开口奉耶稣的名祝福他。对方就愣了一下，然后就快步离开了。英国的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顺服是自由之路，谦卑是喜乐之路。他说，顺服是自由之路，谦卑是喜乐之路。史可高这样讲，他说，谦卑使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有深刻的认识，并对我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忠心承认，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宏恩。这种心态常常使人极其顺服神，对世界的虚荣和人的称赞毫不动心。请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读两遍。
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才有可能有柔和的舌头，而柔和的舌头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折服人，好像你可以折断他的骨头一样。那恒常忍耐，你有恒心的在那里劝说，可以劝动君王，劝动那些掌权的人。当然这个需要花时间，付上祷告的代价。传福音特别需要有柔和的舌头跟恒常忍耐的心。有一个麻风病的老人，他跑到一间基督徒办的麻风病院，要求给他一个房间让他等死。他穿着有几条绳子绑住的粗麻布，他没有亲人，所幸基督徒收留他，待他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有一天有一位中国的牧师来探访这个麻风病院，就探访了这位老人家，跟他分享福音。当牧师问他是不是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说我不愿意，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可是我没有什么给他回报他的厚礼。然后牧师继续用柔和的舌头鼓励他说，耶稣除了要你这个人之外，并没有跟你要别的礼物啊。老人家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一点，他继续问说，牧师怎么耶稣怎么可能会要一个像我这样臭味熏人老朽不堪的麻风病人呢？可是这个牧师就是恒常忍耐地探访他，有一天他终于相信而且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这个老人家很快就学会用柔和的舌头跟人分享上帝的道，他开始从一间病房到另外一间病房去向这些麻风病的同伴分享福音，一直到这个麻风病导致他双脚无力而且眼睛衰败。当他临终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为主做得太少而深觉遗憾，因为他信主信得太迟了。他抬头望着牧师，他就问牧师说，我到了天父家里去的时候，耶稣会责怪我没有带领更多人信主吗？还是他只会记得我是一个老朽的麻风病人？然后他加了一句话说，我只带领了14个人信主。他为耶稣赢得了14个灵魂，所以在复活的日子，这位上帝的孩子会复活过来。在世的日子，他虽然得了麻风病被人遗弃，可是在蒙福的那群人里面，他有他自己的位置。也许生命册上会记着说，在那日当我收拾我的珍宝时，他们都是我的宝贝。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气馁，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那个意思就是你能够使心很硬的人柔软下来。你看主耶稣那么柔和谦卑，他不但没有对付那些顶撞他挑衅他捕捉他钉死他的人，反而为他们舍命于十字架。他把劝人与上帝和好的任务交给我们。请我们再来看诗篇113篇5到8节，诗篇113篇5到8节，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神那么至高无上，他坐在至高之处，可是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要抬举贫寒人，提拔穷乏人。我想这个贫寒人穷乏人特别是指着邻里贫穷的谦卑人。正如诗篇147篇6节所说的，耶和华扶持谦卑人，神使谦卑人变得那么尊贵，可以与王子同坐。在美国有一对传道夫妇，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荣教是 是在荣教士去世的前一年啊，他们到荣教士的家去拜访荣教士。在那次谈话中，荣教士一再强调信心和谦卑的重要。荣教士特别提到摩西，摩西有一次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他没有尊神为大，他发了脾气，结果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在这次谈话中，荣教士给这对夫妇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相信到底，谦卑到底，这样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才能完成。那信心是每一位侍奉神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可是谦卑是人在神面前不断蒙恩的秘诀，也是基督徒一切美德的基础。骄傲跟不服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没错，我们骄傲对神不服气，我们就是在跟魔鬼握手言欢。而谦卑和顺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约拿达爱德华兹说，真正谦卑的人从未感觉自己在神面前已足够降卑了，无论他弯得多低，他都觉得应当弯得更低。约拿达爱德华兹这样讲，他说真正谦卑的人从未感觉自己在神面前已足够降卑了，无论他弯得多低，他都觉得应当弯得更低。我们来看诗篇76篇第九节，诗篇76篇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从天上使人凭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
我们再读诗篇149篇第四节，诗篇149篇第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神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我们再看约伯记22章29节，找到了，一起读。
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
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那柔和谦卑是神美丽的性情，而这位性情谦卑的神大有能力，他要拯救地上谦卑的人，赏赐救恩给谦卑的人当作装饰。甘夫人的好朋友芬乃伦主教这样讲，他说如果你谨守一个谦卑顺服的灵，神必保守你。在每一种情况下，谦卑都有益处。借着谦卑而生的受教之灵，将使世事变得容易。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许多人，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五星上将 Douglas MacArthur他代表盟军签署日本的投降书。当天这个 Douglas MacArthur 特地邀请这个少将温斯特跟英军的中校帕西瓦尔共同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当时在这个战争当中，由于盟军兵力一度寡不敌众，为了避免更多士兵无谓的牺牲，所以这个少将温斯特跟英军中校帕西瓦尔他们选择放弃抵抗，他们甘愿成为俘虏，直到战争结束，他们才从战俘营被释放出来。那这个签约的仪式相当特别， MacArthur 他预备了好几支钢笔放在一旁，他先写下自己的名字 Doc， 然后就把这支钢笔转身送给温斯特，接着他拿出第二支笔写下剩下的 last， 他的名字第一个字是 Douglas， 所以他在写剩下的 last， 写完又把笔送给了帕西瓦尔。那其他的钢笔在写完完整的姓氏还有其他相关的文件后，他分别致赠给他的母校西点军校还有美国国家档案馆。麦克阿瑟将军非常谦卑，他真的不敢把荣耀归给自己，他分送钢笔的举动是要让很多人明白说， 这个得来不易的最后胜利，是来自背后许多人的努力跟牺牲，还有伟大奇妙神的拯救。我们知道 Mark Arthur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这是神奇妙的拯救。教父们教导说，在受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谦卑，因为我们自己深觉自己的软弱，而且如此一来，神也会看到我们的软弱，就会保护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自夸，神就会撤除他的保护，那我们就会丧亡。西班牙的奥秘派圣徒莫林诺这样讲，他说谦卑的表现是存心忍耐地住在神里面，也在神里面死掉。一个在心思里像极死的人是何等的快乐。什么叫在心思里像极死？就是你常常放下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一个懂得放下自己的想法，在心思里像极死的人是何等的快乐。他能够胜过仇敌，也胜过自己，没有任何从人来的伤害能搅扰谦卑人，难处、惹气或富足都不能使他们自傲。他们并不想望得着世界的称许，而单单满足于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谦卑乃是认识神的伟大和人里面极深的堕落，认识己生命的天然本相。这是信徒在里面的认识，是里面的一种认识，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这种认识深邃到一个地步，过于人的口舌所能表达。从这个启示才发展出对神恩典的一瞥。这个恩典就是神乐意用他的良善来环绕我们。谦卑人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受伤，也不能被撒旦伤害。人只会因自己的骄傲和强烈的欲望而受伤。所以你的自己就是你最大的仇敌，你自己就是你最大的仇敌。你最好没有丝毫要被人看中的欲望。要记得，成了肉身的主，曾被人称为迷惑人的、醉酒的、鬼附的，何况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呢？我们虽然说要跟随主，却不知道什么是主的十字架，也不愿意对主所受的羞辱和卑微有亲身的认识。莫林诺继续这样讲，他说真正的谦卑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安静处，而且他在那里居住并安息。你如果以为自己在谦卑这件事上相当进步了，其实是一个丝毫不谦卑的人。如果你用借口来自我辩护、自我防卫，或是为了自卫而攻击别人，在你心里简直没有一点点的谦卑。对于别人所给予你的评论多加解释，反而显出己生命掌权而有的秘密骄傲。为自己找借口，不过显出你不认识天然的己是何等的无价值。所以让我们把无价值的己生命交给主，把自己交给主，愿意向自己死掉，学习谦卑安静降服。请我们再来看传道书十章四节，传道书十章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通常掌权者向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会害怕而想逃避。可是这个时候圣经劝我们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就是你要学习安静不动。不要在工作岗位上老板跟你发怒或做一件不对事，你就想要换一个工作。如果你没有学会你的功课，神是不会让你走的。你就是换了一个工作，你还会遇见同样的事。所以掌权者向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学习安静不动，把自己的软弱摆在神面前，神会保护我们。 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所有的试炼，神就会把他的保护撤走。我们要倚靠神，定义以柔和的态度去面对一切的处境，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喜欢在神面前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一个谦卑人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他懂得仰望神的拯救，他懂得依赖神够用的恩典，然后他就会发现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谦卑人身上显得完全，然后神会使柔和谦卑的人安然通过一切的试炼。盖恩夫人说，一个真实谦卑的人对于自己的失败跟缺欠是不惊奇的，他越看见自己的败坏可怜，就越把自己弃绝给神，也愈前进和神亲近，和神亲密，与神合一，这样他就更会得着神那个永远的力量。请我们来看诗篇37篇11节，诗篇37篇1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谦卑人有丰盛的平安，而且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就是他以赐平安的神为乐。谦卑人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会承受天国的地土。另外，谦卑人他也对人存着谦让的心，他勇于认错，对人有恩慈，他就会承受人心的地土。很多年前，爱丁堡大学有个基督徒教授叫 Stuart Blackie， 他教的主科是英文，有的时候他会要求学生轮流到台上用右手拿着书本阅读。有一次轮到一个年轻的学生上台诵读的时候，这个学生没有按照惯例用右手拿着书本，所以这个教授就不高兴，很严厉地当着其他学生的面跟他说，用你的右手拿书，你不知道规矩吗？教授讲完以后，这个学生就举起他的右臂，原来他只有膀臂，他没有右手。台下所有的学生都觉得很尴尬，然后教授这个时候显得有一点犹豫，然后他就走到那个学生面前，他双手抱着他，流着泪说，我不知道你的状况，你可以饶恕我吗？教授这个谦卑的态度改变了这个学生。很多年之后，在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会里，这个年轻人就站出来，然后他举起他的右臂说，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这个斯图亚特·布拉基教授的谦卑行为，如果当年他没有这样做，我是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所以你能够想象这个教授所做的吗？他也可以高高在上，明知道自己有错却不当作一回事，心想说，我是个教授，错又怎么样，你能对我怎样？没错，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会失去学生心中的地位，也得不到别人对他的尊敬。而这个教授他愿意放下面子，放下自我，向一位不起眼的学生道歉，他说，对不起，我错了，请你饶恕我。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表明他是一个谦卑的人。正因为他这样做，他赢得别人对他的尊敬，也挽救了这位学生的灵魂。中国内地会在澳洲和纽西兰的主任孙德生，就是写《属灵领袖》这本书的孙德生，他这样讲，他说，谦卑是我们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里一朵奇葩，那不是人间本有之物。谦卑是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里一朵很漂亮很奇特的花朵了，那不是人间本有之物。请我们再来看箴言18章12节，箴言18章12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古语说，满招损，谦受益。 对不对？慢就是自满、骄傲、贪图虚浮的荣耀，那个结局就是败坏。那谦卑的人，他们会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他们喜欢居末位，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必高升他，尊荣他。甘夫人这样讲，他说当一艘船在水中的时候，他的载物越重就入水越深，照样一个人心里越有爱，他就越谦卑。他说那个天秤，就天平上升的一边就是空的一边，照样人若没有爱，他也必定高傲。孔子参观这个鲁桓宫的庙堂，他看到一口歪斜的器皿，他就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守庙的人回答说这是又作之器。孔子说我听说又作之器没有水便歪斜，水灌一半就端正，满了就倾覆，所以呢要把这个又作之器安在君王宝座旁边，让君王作为鉴戒。孔子于是请弟子倒水进去试试看，当他的弟子把水倒进一半的时候，果然这个又作之器就端正了，满了就倾倒。孔子看了就叹息说唉，人自满便倾覆了。所以一国之君若自满，国必倾覆，夫妻都骄傲，家庭就有可能倾覆。败坏之先，人心自满骄傲，可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英国的迈尔穆斯 F.V. Mill 他这样讲，他说要在人前居高位，必须常在神面前占低位。18世纪英国神学家劳威廉他这样讲，他说在各样事上要谦卑，这是人的灵魂最高贵的状态，这会使你的心跟感情朝向神，并充满对人的温柔慈爱的气质。请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当吃最后晚餐之前，耶稣拿了毛巾束了腰，他给门徒洗脚。这个工作本来是那个家中的仆人应该做的，可是主耶稣他做，他以谦卑束腰，所以主耶稣的门徒也应该这样效法主。在这里彼得劝那些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而年长的要包容年幼的，众人都要以谦卑的心彼此顺服，彼此服侍，彼此帮补，彼此扶持。而主耶稣的心柔和谦卑，如果我们真心要像耶稣，那主耶稣会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当他要做更深的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安排环境，例如他会在我们周围安排难以相处的人，他会允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受到大大小小的试炼、搅扰跟责难。我们因为这些乌烟瘴气的影响而感情翻腾的时候，我们内里的那个渣子就逐渐显明出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神的爱更新，被神的爱炼净，被神大能拯救的时候。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居所，你可以回到里面关上门，在暗中向父屈膝祷告，求他再用爱来拯救我们，炼净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死掉，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所以神要做深刻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他会借着圣灵更深的炼净我们， 他也会把我们肉体的真实景象完全显明出来，也许许多自我中心的思想都被揭发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把这些都交给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谦卑下来，更多回到里面去安静等候神。穆安德烈他讲论谦卑的时候，这段话我想许多人都听过，但是再听一遍很帮助我们去实行。他说谦卑就是心中完全安静，永不被刺激，永不被激动，永不被搅扰，永不觉得沮丧，不期望从人得着什么，不管别人如何对待我，我都不觉得惊奇，别人反对我，我也毫不在意，当没有人称赞我，或我被别人非难轻视的时候，我仍然蛮有安息，当我四面楚歌，困难重重的时候，我在主里面有一个有福的居所，我可以关上门，在暗中向父屈膝祷告，满了平安，仿佛在深海的隐秘处，不为周遭一切难处所摇动。这就是真正的谦卑。所以让我们都继续这样学习，活在柔和谦卑中。世俗的成就没有办法打动神的心，但是谦卑顺服会打动神的心。如果你想认识圣灵，并且让圣灵永留在你的生命中，那个秘诀就是谦卑顺服。神的工作是要把人变成耶稣的样子，但是我们需要跟神合作，我们的工作是谦卑顺服。彼此顺服也等同于顺服神，今日的顺服会赢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当教会的圣徒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的时候，全身都靠主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而且在爱中被神建造成荣耀的教会。跟我们读的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神会靠近谦卑人，赐恩典托住他们。虽然神让他们处身于很不容易的环境，但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伏在骄傲人的手下，而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他们懂得忍耐等候，一直把自己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时候一到，神就让这些谦卑人得以升高，高过周围那些骄傲的人。可是所谓的升高，当然有的时候是外在职位的高升，可是我想更多的时候是你在灵里被提升，灵里被升高，你成为得胜者。所以升高的路是先往下拨走，当我们的自我被拨除，我们就会穿上谦卑衣，与神有更深的相交。伊文斯说，若是你问我得到冠冕之路，就是十字架，他说到山上之路就是山谷，到最高之处就是谦卑自己。到山上的路就是山谷，到最高之处就是谦卑自己。请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新一本圣经把这节经文翻译作，他必引导谦卑人行正义，把他的道路教导谦卑的人。先知弥迦这样讲，他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要教导谦卑人行公义，行正义，走在神的道路上。那谦卑的人有受教的心，他们欢喜领受神的道，神乐意将他的道教训他们。主耶稣曾讲过撒种的比喻，种子呢落在豪土里， 他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那谦卑人的心就是好土，他们听见神的道，就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头。他们忍耐着祷告，忍耐着结实，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知道基甸会，他们会在全球各地派发圣经。在前苏联政府总统政府统治的时期，他们就发送俄文的圣经，不管他们到哪里都深受渴慕神话语的大众欢迎。然后在当时的这个俄国的某一个城镇，他们获准在小学派发新约圣经，一个警长陪他们去。可是当车子到达所指定的小学的时候，却没有停下来，又要开走到另外地方去，他们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要被抓去问话啊。开了6-7公里之后，他们到达另外一所小学，那警长就跟他们说，好，现在你们可以去发送圣经了。所以他们就把圣经分送每一个学生还有每一个教职员。之后他们就问警长说，为什么要换一个学校呢？警长就淡然的回答说，因为我两个小孩都在这里读书，我要确定他们都有圣经啊。所以这个警长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就是期待他的孩子能够得着圣经，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非常宝贵。我们让孩子们从小读神的话，让神的道塑造他们的品格，使他们活在神的道中，活在柔和谦卑中，一生蒙福。神要把他的道教训谦卑人，引导谦卑人走义路。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8:1-4，马太福音18:1-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小孩子的特点是谦卑，他们会谦卑地学习。你们发现很多事情在小时候开始学，比大人都学得快。他谦卑地学习，他不会想望高位，他宁可躲在后面。他很容易承认自己软弱，他需要依靠父母。他天真无邪，不耍心机，也不拐弯抹角。小孩不懂什么叫谦卑，他们自然活在谦卑中。小孩子不是刻意装作谦卑，而是自然的流露出谦卑。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谦卑地学习神的道，学习等候神，追求神，学习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我们要像小孩子倚靠父母那般的倚靠神。我们的心思要单纯，不要耍心机，说话要诚实，不要拐弯抹角。我们不求高位，也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并不是刻意要装作谦卑，而是我们从里面意识到，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一无所事、一无所能、毫无所有的人。可是我们看见神是一切，所以我们就要来追求神自己，而且把自己交给神，让路给神，让神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切。每一天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活在神的同在中，一言一行愿意让神来掌管，这样神会保守我们活在柔和谦卑中。请我们来读诗篇22:26，诗篇22:2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谦卑的人比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比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谦卑人很盼望在灵里头吃得饱足，所以他们会想办法多多聚会，专心追求神，每一天要灵修，灵里就吃得饱足。还有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寻求神的人必定会学习常常开口赞美神。诗篇34:1-2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所以谦卑人喜欢赞美神，寻求神， 他也喜欢听见别人赞美神，当然也喜欢看见别人寻求神。还有英文扩大版圣经把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这句话翻译作愿你们的心复苏有活力，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谦卑人他懂得退回灵里的深处，吃主喝主，单单的注视主，主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使他的心苏醒，灵里有活力，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谦卑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谦卑人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爱慕，当他做完了外面的事，他就立刻把他的思想转向神，歇自己的功，不再想东想西。无用的思想是最糟糕的，所以谦卑人他做完这些事，他把思想转向神，歇自己的功，他不再想东想西。一旦退回灵里深处，他就忘记了一切的遭遇还有外在的事物，他只想与神相交。灵城指引的作者莫林诺讲，他说你要学习退回到灵里最深处的内室，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单单注视神。真正的快乐是存在于你灵的最深处。我觉得莫里诺这个话针对现代人也真是当头棒喝。许多人寻找快乐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这个才叫做快乐。可是莫里诺这样讲，他说学习退回到灵里最深处的内室，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单单注视神。他说真正的快乐是存在于你灵的最深处，也是在这里主要将奇妙的事物向你显示。当我们的自己完全消失于神同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中，并且安稳不摇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达到完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生存的原因，也唯有如此，我们的心才真正活着，永远活着。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所以谦卑人常常回到里面，他到主这里来吃生命粮，他不但自己吃得饱足，当然他也为别人祷告，期待别人也懂得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吃得饱足。因为唯有如此，人才能够过快乐的得胜生活。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0:19这样讲，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们不必到别处去寻找权柄能力，因为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专心追求主，吃主喝主，被主的灵充满，我们浸于丰满的圣灵，主就借着圣灵跟我们分享他的权柄跟能力。我们得胜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邪灵更大，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当我们忠心追求主，步步跟随主，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主里得胜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18-20，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18-2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要得着神的同在，保持神的同在，那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做到主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就是我们要谦卑的领受主的权柄能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了，所以我们要从主领受他的权柄能力，我们就有力量遵行主一切的命令跟吩咐， 然后我们也为万民祷告，我们要去引领万民做主的门徒，让万民也来遵守主一切的教训，遵主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加殷勤的聚会，更竭力追求认识主。我们先在灵里吃得饱足，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多做主工，为主得人。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神乐意供应一切，神知道我们心中的饥渴，他呼召我们来得饱。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14首，宣道诗214首，来吃宴席。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从约翰福音21章12节取得灵感写的。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有7个门徒，他们在海边打鱼，主耶稣遇见他们，就住在岸边预备好了鱼早餐，记得吗？就给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餐。这首诗歌的歌名就是从这里来的， Come and dine， 来吃吧，来吃吧。这首诗歌的3节我不知道是我一直找不到有3节的英文原来的歌词，我找到的是另外一个歌词，我不知道是没有，是有那个歌词没有翻译，还是有一些人给他改写的。因为他原来3节是这样讲的，他说很快的，神的羔羊将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使他永远在他的身边。那时天上的众军也都要聚集，那将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景象，所有的圣徒穿着白衣，没有瑕疵，他们与耶稣同在，而主将要在永恒里面继续喂养他们。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从主得着喂养，那个是要持续到永恒的。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宣道诗214首，我们第1节跟第3节都唱2遍好吗？来。